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张作霖为什么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因为李大钊策划了郭松龄和冯玉祥两大对头动摇奉系根基的军事行动，对奉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这两件事一叠加，张作霖对李大钊的恨意就从心腹大患上升到必诛之敌了。在1927年4月6号上午10:30，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叫陈兴亚带着警察宪兵200-300人就冲进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从苏联大使馆的救兵营抓走了李大钊等80多人，还有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李大钊的妻子，还有3个孩子。其实李大钊当时是有机会躲过这一劫的，因为张作霖要派兵抓人的消息已经泄露了。那这个信息怎么来的呢？第一条来自杨度，这位著名的帝王谋臣当时担任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无意中就知道了张作霖的抓捕计划，而且立刻想办法通知给李大钊。而第二条呢，来自李大钊的秘书谭祖尧，他的岳父是安国军政府里的官员，所以他也得到了这个情报。但李大钊过于信赖一个条约了，什么条约？就是清朝和列强签订的那个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不允许中国武装入内，所以他觉得苏联大使馆很安全。但张作霖可不管你那个了，真就派人闯入使馆去抓人了。有人说了，张作霖真是马匪出身的，这么蛮横不讲理，还真不是。张作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是非常有头脑，他还真不是蛮干。在策划抓捕李大钊方面是经过周密的计划的。在这个之前，警察厅的侦缉处就抓了李大钊的学生和秘书，叫李渤海。严刑拷打之下，这个人就供出了李大钊藏身之处了。但张作霖可没有行动啊，又把他派回李大钊身边去充当线人，就等于可以随时掌握李大钊的动向。第二点呢，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他还派外交处长吴进秘密访问了外交驻华使团的首席公使，也就是荷兰公使欧登科，说我要干这个事儿行不行。各国出于对苏联的共同的敌视，是一致支持中国军警进入抓捕的。而且欧登科还帮他提出了两条确保自己不会引发国际外交争端的法律依据。第一个，因为苏联已经宣布废除辛丑条约了，你的使馆治外法权已经不存在了。第二个，李大钊这些人待的地方是俄国的旧兵营，在法律上属于苏联私人产地，不享受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在法理上拥有管辖权，所以在抓捕这事儿是万无一失，张作霖才动手派军警去抓李大钊。抓完李大钊这才第一步啊，因为李大钊名气太大了，当时社会各界营救之声不断。张作霖也不是不知道，如果你处死李大钊会引发很大的舆论震荡，但是他更在乎什么呀？军方将领的态度。他就发电报问了6个人，这些人的意见是关键的一个决定点。第一个问的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第二个问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第三个问的张学良，第四个问的吉林督军张作相，第五个问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还问了晋绥军的老大阎锡山。除了阎锡山没给答复之外，其他将领一致主张立即正法。而且审判李大钊不是普通的法庭，是军事法庭，那给他安的什么罪名呢？叫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密谋扰乱，危害政府。所以就在1927年的4月28号下午2点行刑开始，刑场上架设的绞刑架是从美国进口的第一台绞刑机，而且刽子手对李大钊使用的是三绞处决法，就是第一次绞昏之后放下来劝降，第二次绞到濒死了再放下来再劝降，第三次才彻底绞上。有人说郭松龄倒戈反放是李大钊一生最宏大的政治操盘，如果成功了，东北的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将被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呀，在郭松龄暴尸3日后的第490天，李大钊走向了绞刑架。而在李大钊就狱后的第403天，张作霖被炸死在了沈阳的黄姑屯。那么这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历史的指针会如此迅速地完成命运的倒转。这三个都有力量改变历史的人物就这样先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中国那个动荡巨变的时代才刚刚开始。